那我们今天从这段信息里面再一次来认识你，你是复活的主，你是生命的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主你亲自来祝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是按照约翰福音的顺序来到了第十一章的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说到，有一个耶稣所爱的人叫做拉撒路，他生病了，后来死了，然后耶稣就来到了这个家庭安慰他的家人。那我们可以把注意的焦点就放在这个神迹，所以神的大能使死人复活，我们就很受到激励。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从这病不至于死的这条主线引申出来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今天用这个讲道的主题叫做死亡不可怕。那我们从带领大家从三个方面来看为什么死亡不可怕。这三个方面分别是在你的大纲里面，从救赎的角度看死亡，从今生的角度看死亡，以及从信心的角度看死亡。其实我们是很忌讳谈到死这个字，特别跟长辈讲话的时候哈，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排斥死亡，因为死亡总是伴随着很多的情绪，有焦虑、忧伤，有痛苦、无助、无奈、孤独、失望，甚至是愤怒、埋怨、拒绝等等，这些情绪让我们的内心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们不喜欢谈论死亡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又不得不来面对它。如果说你现在有亲人重病了，或者亲人死亡，或是在我们教会有认识的弟兄或姐妹去世了，我们会待在这个死亡的影响下面有一段的时间，然后呢我们才会继续的向前行，过自己的生活。因为不想谈论死亡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下意识里面呢，我们心里面总是想着死亡离我很远很远，实在是没有必要去思考那么遥远的事情。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杞人忧天，有没有听过这句成语呢？是说在古时候有一个国家叫做杞国，那杞国有一个人呢，他成天就担心天会塌下来啊，整天忧虑的不得了，所以呢就用成语叫做杞人忧天。那这句话呢就也用来形容什么？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以今天讲到的主题死亡不可怕，似乎是跟我们切身相关，但是呢又切身不相关的感觉。特别是在座很多的年轻人啊，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啊，前面的事业人生等待着你，是你正在摩拳擦掌准备要大展身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谈论死亡好像是在谈论外太空的事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过话虽然是这么说，那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想法。我们以另外一句熟悉的成语呢，叫做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明天会发生何事，有谁会知道呢？我们最近一年的圣经读经计划，我们刚读完的箴言书和传道书，在箴言书27:1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20:24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你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那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是说，人是无法预测明天要发生的事情，包括他所计划要做的事情不一定会实现，不一定会实现。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带着哭声眼泪来到世界，最后呢在别人的哭声跟眼泪中送走了他，在这两种哭声两种眼泪叫做我的一生。所以这一段的年日我们就尽量的要好好的过我这一生，去抓住摆在你面前每一个机会。你的心里面可以有很多的梦想，很多的计划，但是计划是不是会按照你的期望去实现呢？并不是在你的掌握之中，包括人的生命也不是人所能掌控的。人的生命一定有尽头，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决定他不要踏入那个生命的终点站。那我刚才讲的这些好像我在 危言耸听哈，跟各位制造危机意识。最近台湾发生一件事情，啊，这个八仙乐园粉尘爆的事件，有没有知道这个新闻呢？有将近500个年轻人被火烧烫伤，已经有9个人死亡。我从来不知道烧烫伤这么厉害啊！经过这件事件以后呢，才明白烧烫伤比癌症还厉害。所以我就看到说，这些年轻人在前一个小时，他们还在高兴地挥舞双手，随着音乐，随着歌在那边跳舞。但是谁会知道，在下一个小时，他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在去年的时候，我儿子的公司呢，招待员工去中美洲度假，他的一个年轻同事从船上跳入海水，头撞到海底，颈椎骨破碎，过了几天他就去世了。他的父母放下一切的事情，伤心地把儿子带回家安葬。死亡就是这样，好像不速之客，常常是静悄悄突然就来了，令人措手不及，心惊胆战。所以有谁知道明日会发生何事呢？所以在这里，传道书7:2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这节经文主要在提醒我们，他说还活着的人务必对死亡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你就不会觉得死亡很可怕，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姐妹，你只有认识死亡还是不够的。所以盼望从今天这段信息里面，我们能够更深入地得到主耶稣所说的恩典，就是在11:25-26这两节经文这样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相信的人才得到不怕死亡的恩典。在约翰福音11一开始就说到有一个人叫做拉撒路，他生病了，他的姐姐就是马大和玛利亚就差派人去见耶稣，传递这个信息。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然后作者约翰在11:5就表示耶稣和这一家人的关系，他就先这样讲，他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他这一段关系表达出来怎么样？耶稣非常的爱这一家人。然后11:6才说，耶稣听见了拉撒路病了以后的反应，就是在竟然在他所住的地方又待了2天才动身去看拉撒路。在这里，这一段经文透露出一股跟人之常情不合的反常的气氛，耶稣的反应有点奇怪。我们从人之常情、人之常理，通常我们一听到爸爸或妈妈生病了，重病在床，或者我们在外地啊上班的孩子突然生病住院了，我们总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快买了机票就飞过去了。但是在这里，耶稣听到他所爱的人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耶稣并没有马上积极地动身去看拉撒路，用他从神来的力量医治他，反而在那个地方又住了2天。为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他们听到拉撒路病了，然后耶稣又说这病不至于死，所以这些门徒的想法就只能停留在，哦，拉撒路病了还没有死，所以我们不用急着赶路去伯大尼，更何况呢，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啊，只有6里路。在那个时候啊，犹太人已经对耶稣极度的不满意，恨之入骨了。他们一看到耶稣就要拿石头打他的情况下，贸贸然的就去伯大尼，实在是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不用急着去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呢，这句话就大有玄机了啊！请问哈，当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的时候啊，拉撒路死了没有？啊，耶稣知不知道拉撒路会死？或者说，耶稣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你们觉得怎么样？死了没有？我们看一下前面的约翰福音，那我们从上下文来了解一下地理位置。根据前面一章约翰福音10:39-40， 那个时候因为犹太人想要捉拿耶稣，所以耶稣就往约旦河去，啊，约旦河在西边，耶稣就往约旦河过去了。他去到哪里？去到的那位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那请问这个地方在哪里？那我们就从根据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八节，这个约翰施洗起初施洗的地方叫做伯大巴撒，离开伯大尼大概有二十里，走路大概要一天。然后呢，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说，当耶稣到了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那我们把这些资料呢凑在一起，我们可以推算哈，那个报信的人走了一天到耶稣那里，耶稣又住了两天，那耶稣又走了一天到伯大尼。所以最可能的情况就是，当那个报信的人一离开伯大尼没多久，拉撒路就已经病死了。还有另外一个线索，在十一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那个时候耶稣就准备动身要去伯大尼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拉撒路睡了，拉撒路睡了。那门徒听得懂吗？门徒听不懂啊。因为所以耶稣就明白的话直说，拉撒路死了。那我们就得到一个了解，耶稣肯定从那个神来的能力已经知道拉撒路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当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并不是表示耶稣还不知道拉撒路死了的事情。所以在耶稣已经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的前提下，他说这病不至于死所代表的意思，肯定就不是从字面上我们来了解这么简单。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我们知道哈，拉撒路死了就会复活，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说哦，这病不至于死，我们很快的就会把这个死想成什么？拉撒路又再活过来，对不对？好，那这个意思我们未免哈太快下结论了哈。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要还原现场，回到当时的处境来全面了解经文的意义。所以当耶稣对着一个死人说话，他说这病不至于死的时候，这句话就有很特别的含义了。因为这句话是双关语，这句话可能有两个可能的意思。第一，这病不至于死可以表示人不是因为生病死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可以从罗马书五章来找到这个解释。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保罗在那里说，罪是因为亚当一人的不顺服神，因此呢，罪就从这一人进入了世界。那么上礼拜的讲到有说到这个部分，所以呢，人人都要伏在死亡的权柄下面，所以人类的死亡，死是从罪来的，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死就临到众人。所以人是因为罪而死的，人不是因为生病而死的。生病只是身体死亡的一个缘由，一个近因，但是死亡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人的罪。那这是一个不容易明白的概念。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请问艾滋病人怎么死的？艾滋病人怎么死？那我们的理解，人的免疫机能系统受到 HIV 病毒的感染，然后这个系统就被破坏，所以病人呢就因为各样的并发症跟综合症来死亡。所以这个例子里面，身体死亡的缘由是因为各样的并发症器官衰竭而死，但是死亡真正的原因是 HIV 的病毒。所以 HIV 的病毒就好像人的罪，最终就带来死亡。所以对人类的死亡，耶稣在这里说的话好像就指向一个很深层的意义哈，人的死亡是因着罪，人的死亡是因着罪。那再来我们看这并不至于死亡的第二个含义，这个双关语的意思，我们从字面上直接的意思来看，他说这个病不会使人进入死亡，不会使人进入死亡。那如果当时耶稣已经知道拉撒路死了，所以明显的耶稣要说的死亡呢就不会是人身体的死亡。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解释成，这个病不会使人进入最后的死亡。那么在圣经里面所说最后的死亡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说到，人最后的死亡是永远的死，那是人的身体和灵魂俱亡， 与神永远隔绝。这几节经文这样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按照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面，那这就是不悔改的人第二次的死。所以人怎么样才可以不会进入那最后的死亡呢？那么就要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十一章第四节的经文，那个地方说到了荣耀，我们刚才诗歌也有唱到这个字，这并不至于死的意思，因为从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换句话说，他说要从拉撒路的身上来显出神的作为来，要使众人在这件事情上得到启示，看见神的荣耀，也要在神的儿子身上得到荣耀。那我请问哈，这个荣耀是什么？这个荣耀是什么？如果我们继续的往下读圣经，我们并没有在今天读经里面读到，从十一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耶稣向天祷告说，主啊，你已经听我了，但是现在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叫众人相信你是你差派我来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要使众人看见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你若信，你就看见这个荣耀，就是耶稣是神差派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生命的主将要为人失去生命，复活的主将要打败掌死亡的魔鬼，因此人就因为耶稣的恩典能够得着复活，这就是那个荣耀。所以我们从救赎的角度来看死亡，既然人是因罪而死，照样人也要因耶稣的恩典而复活。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他说死既是因亚当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耶稣一人而来。所以当耶稣说这句话，他说他是复活的主，他是生命的主，拉撒路的死人复活就成为这句话的证据，显给当时的众人来看。因此很多人看见就相信耶稣，这就是为什么这病不至于死成为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一个思考主线。因为耶稣要借着拉撒路的死人复活，要带领四个群体的人来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这四群人分别是耶稣的门徒马大和玛利亚，以及在场陪伴的犹太人。那第四群人是谁？第四群人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重要的功课是什么？我们到了第三个大纲就会明白。所以死亡不可怕，因为从救赎的角度来看，这病不至于死的真正意思，乃是要表示耶稣的救恩要使人脱离那个最终的死亡。希望我刚才有把第一个大纲说得很清楚，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大纲。从今生看死亡，死亡不可怕，因为他只是睡了。因为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是有福的人，因为他是有盼望的人，他不是绝望的人。从耶稣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消息以后，他在原地又住了两天，然后耶稣告诉门徒，他说我们走吧，我们去看我们的朋友拉撒路，他睡着了，我去叫醒他。门徒知道拉撒路生病，然后他们对耶稣这句话的理解是，哦，睡着了，他若睡了那就必好了。必好的意思呢，就是已经得到医治，已经好了。所以用睡了来作为死亡的隐喻，这个想法在当时的犹太人并不普遍，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很少有这种用法，所以难怪门徒呢是听不懂耶稣的意思。所以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说，十一章十四节十五节，他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很特别的经文啊，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他说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思考，如果耶稣在拉撒路那里，耶稣就不会见死不救，所以拉撒路怎么样就不会死。但是如果我们从正方向来理解这句话， 拉撒路必须要死，拉撒路必须要死，只有死人才能复活嘛，啊，所以呢，耶稣就必须拖延动身去伯大尼的时间。因此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要借这件事情来激励门徒的信心。所以耶稣欢喜这件事情照这个方式发生，这就是这一句经文的意思。所以耶稣说，我延迟出发去看拉撒路，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弟兄姐妹，耶稣希望门徒相信什么事？希望门徒相信什么事？原来耶稣希望门徒亲眼看见死了的拉撒路会再复活过来。当然这件事情也是证明耶稣是神所差派来的身份，但是同时这件事情也在预表耶稣将来的死而复活。所以当那天来临的时候，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时候，门徒可以从拉撒路的死而复活的这件事相信耶稣就是复活的主。不但如此，在十一章十一节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死睡了，我去叫醒他。这句话里面从复数的我们变成单数的我，不是耶稣跟门徒一起去叫醒拉撒路，是耶稣来去叫醒拉撒路，在预表所有在基督里睡的人，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来要叫醒，叫他醒过来，死人也要复活。所以拉撒路是不是死了而是睡了的这一句话，是门徒看见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盼望。在一个大城市的学校系统里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就是他们会差派一个老师去帮助在医院里面的学生能够跟得上教课的进度。那有一天呢，一个老师就被分派去帮助一个学生，这个老师只知道这个学生的姓名，他住的医院，还有他去的目的，就是要去教他英文的名词和副词。那这个老师去到医院以后，他才知道这个男孩呢全身被烧烫伤得很严重，而且在极大的疼痛当中。这位老师很惊讶他眼前所看到的，他也不知道说怎么样对一个受重伤的男孩上课，但是他就是尽他的责任，把应该教课的内容教完了，他就离开了。那第二天呢，这个医院的护士哈，看到这个老师又来了，就问他说，老师老师，你昨天做了什么事啊？这个老师以为他昨天是不是说错话，就赶快的道歉。护士说，这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他说我们一直很担心这个男孩，但是从昨天开始他的病情开始好转，他对医疗开始有反应了，所以我们才会问你这个问题，说你昨天做了什么。当然这个老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仍然继续的尽他的责任，把对这个男孩教名词和副词。过了两个星期，这位男孩才说出那个转变的原因。这男孩说，他原本已经放弃希望了，但是当这个老师来教课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学校怎么派一个老师来教一个快死的人呢，学名词和副词呢？所以顿时间之间呢，他明白过来，说别人都没有放弃他，为什么他要自己放弃自己？所以他顿悟过来，他是有盼望会好的人。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盼望带来的求生的意志，所以一切都改观了，一切都不再一样了。盼望的本身带有正面的能量，盼望带来的求生意志，盼望带来的面对困难时候的勇气，盼望带来的安慰。当我们面对所爱的人死亡的时候，最安慰的话就是他睡了。在主耶稣里睡了的人是有福的人，因为有一天睡了的人会再醒过来，会醒过来就再相见面，这就是盼望。这一两年来我经常有机会来主持追思礼拜，就好像今天一样，我们在替拉撒路做追思礼拜。我经常选用的一首诗歌就是《相约在主里》，因为这首诗歌唱出思念和盼望。我们相约在主里，所以将来有一天再欢聚。对已经在主里安息的人，他说：“我愿意在主里祝福你，在主里思念你。” 因为有离别才会思念再欢聚时的美好。而今天的离别不是永远的，只是暂时的。虽然死亡像一条河流把你我分隔在河的两岸，但是我们彼此的心灵却不会因此疏远。当我们在主里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身上那丰富的恩典跟赐福。所以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再欢聚。所以有了复活的盼望，就能止住人的忧伤。这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十四节他所说的意思。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没有指望的人面对亲人的死亡只有忧伤，但是我们有指望的人，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他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那我说完了第一个大纲，从救赎看死亡，死亡不可怕，因为这病不至于死。也说完了第二个大纲，从今生看死亡，死亡不可怕，因为他只是睡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大纲，从信心看死亡，死亡不可怕，因为死人必要复活。当耶稣和门徒终于来到了伯大尼，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马大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如果我们单从这一句话来看，似乎可以闻到有些忧伤和一丝丝埋怨的味道。但是如果你把下面这一节经文十一章二十二节连在一起的话，马大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表示马大对耶稣的信心，他说，你现在向神求什么，神就会赐给你。然后耶稣就对马大说了一句精心设计的话，十一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那马大的信心如何接受这句话？ How he she take it 啊？他说，刚才马大说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现在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那在当时说话的情境，马大如何相信耶稣会做些什么事呢？很明显的，我们就看见马大的信心只是停留在末日使人必要复活的层次，这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耶稣要来挑战马大的信心，他说，你相信就站在你面前这个人是你口里所称呼为主啊主啊的人，他是复活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能叫你的兄弟复活吗？马大怎么回答？他说，回答，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在这句话，马大承认耶稣的身份。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神说要应许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这样？是的，主啊，我承认你的身份。但是马大的信心有没有进入那个真正信靠的地步呢？所以这里面再一次的，耶稣当耶稣要吩咐人把封住拉撒路坟墓的这个石头滚开的时候，马大又说话了。十一章三十九节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已经死了四天了。马大说，千万不可，拉撒路的身体已经臭了，不要打开这个坟墓，已经腐败了。耶稣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从这件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了解常常我们跟马大是不是一样，我们只承认耶稣的身份，但是我们的信心并没有进入真正信靠他的程度。所以这句话说，只要你能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只要你相信耶稣就必得到神的恩典。前面说到了两个大纲，说明死亡不可怕的原因，第一个是耶稣的救恩，第二是耶稣带给人的盼望。救跟盼望要建立在哪里？要建立在哪里？要建立在一个真正信心的基础上。所以从这章的经文，从这病不至于死的这条主线，又引申出来一个真正信心的功课。主耶稣要用这件事情来教导世群人来认识这个功课。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永远不死的意思不是说身体永远不会死亡，而是人不会进入那个最后的死亡。这个福气的得着就在什么时候？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凡活着信我的人，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你相信耶稣，耶稣挑战每一个人，他说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当神要感动你来相信他，而你必须要回应这个邀请，做一个决定，你是否要打开你的心门来立刻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生命的救主。你只有认识死亡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得到永远对死亡不会害怕的那个恩典。所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真正信心功课的学习，不是在我们跟神祈求，主啊我们向你祈求，就是有求必应的时候，也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这个信心被建立起来。真正信心学习的功课，就是在外在的环境、感觉、理智都催促你往反方向去做选择的时候，你仍然能够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语。就像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拉撒路必须要死才能复活，拉撒路的姐姐必须要忍受四天哀伤的煎熬，必须要对他们口里所称为主啊主啊的人是那位深爱他们极深的主为何迟迟没有出现，为何迟迟没有出现。他们必须要面对信心跟怀疑在互相的拉扯，互相的拔河，然后最后耶稣用拉撒路使人复活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今天讲到的信心，死亡不可怕，有三个重点。从救赎的观点来看，这病不至于使人进入最后的死亡，因为有主耶稣的救恩。第二点，从今生看死亡，死亡不可怕，因为他只是睡了。凡是在基督里睡着的人，就必有再醒过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最安慰人的盼望。但是救恩跟盼望必须建立在信心上面。所以从第三点，从信心看死亡，死亡不可怕，因为相信死人必要复活。主耶稣用拉撒路死而复活的事情作为这一件事情的证明，他是复活，他是生命。那我们学习一个重要的信心功课，弟兄姐妹，当马大和玛利亚看到自己的亲弟弟生病快要死的时候，他们知道向谁求帮助，他们知道耶稣爱他，他们也知道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只有向神求帮助。但是在等待神回应的过程，一切事情的发展没有变好，反而是逆转直下。我们碰到困难，我们知不知道向谁求帮助？我们向神求帮助的时候，神要我们等待，等待。只有先蹲下来，才有往上跳的力量。只有在感觉和理智都把人往下拉的时候，就是我们蹲下来等待的时候，我们用信心等待的时候，我们的盼望不会动摇。神的时候到了，神就赐我们往上跳的力量。我们在有一首诗歌里面，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就是在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是不是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呢？但是我们要想到，当你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好像难关大到大水把你淹过来，你的房子被淹没了，你的生命也快没有，你向神求帮助，但是神一直保持沉默，一直保持沉默。一切外在的环境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坏。这时候真正的信心，你相信神仍然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当你能够展现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就得到了二十九篇十一节的祝福。我们的信心不要只停留在二十九章第十节的赞美，我们要进入二十九章十一节的一个祝福，正面迎击困难的力量跟平安，从神赐给你，怎么样赐给你？诗篇二十九篇十一节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只有我们在操练 我们这种真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从神来最大的祝福。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主啊，你借着拉撒路死而复活的事情，你要来教导我们，你是复活的主，你是生命的主，凡活着信你的人就永远不死，永远不会进入那最后的死亡。你信这话吗？主耶稣对我们的挑战，主耶稣对我们的邀请，